川普总统周一与企业领袖会面，表示其政府将会废除75%以上的企业监管法规。
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议。
分析人士说，2017年南中国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对华政策可能会使紧张升级。
中国时间1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你看川普总统是上个周五刚刚上任，现在已经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政府的工作了，已经签署了好几项行政命令了。
是，可以说现在全美国的目光都集中在川普总统新上任的时候所签署的这些行政命令啊。
没错。
那么就今天来看呢，从早上会见商界人士，到会见工商领袖，再到宣布退出 TPP， 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新闻重点有很多，而且通过这些新闻重点，我们不难捕捉到川普政府未来的执政思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这些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命令，让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川普在白宫说自己所做的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川普像过去历任共和党总统那样签署命令，再次禁止政府向执行堕胎或者提供有关堕胎信息的国际组织提供资金。此外，川普遵照竞选承诺，冻结了许多政府机构的招聘，以减少政府开支和控制政府膨胀。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早上会见了多位美国大型制造业的高管，表示将减少政府的规章，加速在美国建立工厂的政府审批，并大幅度地提高与外迁工厂的公司出口美国的关税。川普下午还会见了数位制造业工会的负责人，将工作机会和制造业带回美国的竞选口号付诸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尼亚来进行介绍。尼亚你好。
主持人好。
先说一说川普总统会见美国制造业高管的情况。
好的。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会见了12位大型美国制造业的高管，其中就包括美国国防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这个运动服装制造商安德玛公司。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他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强调的。第一个就是他在这次会议中强调要同时大幅度减少制造业公司的政府规章和税务，并且加速在美国建立工厂的政府批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在会议中怎么说。
We think we can cut regulations by 75%, maybe more, but by 75%.
我认为我们能够把监管条例减少75%，也许比75%更多。要以某种方式加强保护，但是当你想要扩大工厂，或者马克打算来建立一个大型工厂，或者戴尔想来投资大型或特别的项目，你将很快获得批准。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在与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或者小企业主见面的过程中，有一点让我很惊讶，如果让他们在给所有企业大幅减税和大量的宽松政府监管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如果要他们投票，我想100%的人会赞成放松监管。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另一方面是政府监管。你可能以为不会有人选择放松监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事实上，相比减税来说，所有人都会更希望放松监管，所以监管会大幅度减少，税也会大幅度减少，你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建厂。
是的，川普除了表达了要为美国制造业创造制造的动力以外，他还以开立空调制造商为例子，再次强调了他要以高关税的方式严惩将工厂迁至美国境外解雇美国工人的公司。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在这次会议中的讲话。
如果你想要去另一个国家，并且打算关闭美国境内工厂并解雇2000人或者5000人，那么我告诉你，联合技术公司旗下的开立空调制造商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宣布这么做的2年后，我也直接参与进来， 平心而论，这很艰难。但是联合技术公司很了不起，他们把很多就业机会留在了国内。但是如果出现上面所说的做法，我们会在他们把产品销回美国的时候征收高额关税。我认为这很合理。如果哪家公司想要解雇他所有的美国雇员，并且到别的地方去建厂，以为他们的产品能够轻松跨境进入美国，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得付税，是关税，很高的关税。
你看，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同一天下午还会见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会的领袖，那么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是的，林森，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见的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会的领袖，比如说建筑业工会和钢铁工会。这些工会大部分的会员都是蓝领工人，这样做是以总统的姿态在美国制造商和蓝领工人之间建立一个桥梁。我们知道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很多总统都有过这样类似的举动，然而在近几年却非常的少，这使得近些年的白领工人为多数的工会数量就占了主导。那么川普这么做正是符合了他在竞选中所阐述的政策方向，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道德监督组织责任于道德公民，星期一在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新总统川普所持有的巨大的商业股份违反了美国宪法一项条款。这项条款禁止包括政府在内的境外势力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向总统支付钱款或者是赠送礼物。川普对此迅速地进行了反驳，称这场诉讼完全没有依据。
康纳德·川普入主白宫，发出了华盛顿开启新时代的信息。川普誓言要为被遗忘的美国人服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分析美国的这场权力和平移交的过程。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如同每一位美国前总统那样，唐纳德·川普宣读了简短的誓词。在成千上万支持者的见证下，川普很快发出了一个华盛顿进入变革新时代的信息。
我们今天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届政府移交给另一届政府，也不仅仅是从一个政党移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把华盛顿交还给你们美国人民。
川普不仅仅向美国人民发出信息，也向全世界倾听他就职演说的人发出信息。
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将以一种新的视野来治理。从此刻开始，一切将美国优先。
川普描绘了一幅关闭的工厂和被华盛顿遗忘的美国人民的悲惨图景。美国斯坦福大学专家杰克·瑞科夫说，他讲话的很大部分是讲给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听的。
他在讲述他眼中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是如何看待他的选民。那就是他们被辜负、被忽视，甚至被出卖。
川普还呼吁，在去年大选造成巨大分裂之后，全国要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公开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讨论我们的分歧，但是要始终追求团结。当美国团结起来的时候，它就所向披靡。
然而在星期五，政治分裂显现无疑。华盛顿发生数起反川普示威，包括与警察的对抗。川普是几十年来在宣誓就职时获得支持率最低的新总统。不过，华盛顿智库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蒂尔说，预计川普将针对医疗保险和移民等首要问题采取迅速的行动。
展望未来，川普会得到国会的支持。共和党人占国会多数席位，他能够做成很多事，但他也会有非常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共和党人希望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平价医保法案，但是具体细节和如何做成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川普走马上任，立志改革。然而历史学家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说，历史证明这是有政治风险的。
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如果你想在华盛顿制造敌人，那就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当然，凡是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总统，自然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
在华盛顿，变革已经来临，奥巴马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川普时代已经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也就是他就任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签署了行政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此举也可能意味着川普政府会很快的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与此同时，川普这个星期还将与英国的首相特里莎梅举行会谈，预计他们的讨论重点也会是贸易问题。我们现在就跟美国之音的外事记者莉亚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平章。
哎呀，你怎么看待川普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签署行政令，让美国来退出 TPP？
好的，平章，我想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川普总统在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的情形哈。他尤其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
Okay. Great thing for the American worker, what we just did.
对，其实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哈，就是说，他说我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是签署这个退出这个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举动呢，是对美国公人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他兑现竞选诺言的一个举动哈。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多次就是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他会退出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么此举就实际上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么第二点，我认为就是说，这实际上也标志着这个川普新政府，在今后会将采取一个非常就是与以往的美国政府所截然不同的一个经贸政策。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不管是共和党，入主白宫，还是民主党做总统，那么他们其实都致力于推动这个贸易的自由化，推动这个全球化。不管你是签署双边的贸易协定，还是多边的协议，那么他们实际上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削减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关税的壁垒哈，就是扩展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这个贸易联系。那么从川普的这个举动，我们可以看出来，新政府将会采取非常不同的一个政策，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二点。那么在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这也是会就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这个川普的新政府会在很快的时间里跟这个就是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所说的 NAFTA 重新进行谈判。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批判这个协议哈，认为是美国所签署的最糟糕的一个协议。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川普的班子实际上现在已经正在安排哈，就是川普跟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墨西哥总统的一个会晤。这个那么无疑他们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来重新界定美国与加拿大和那个墨西哥之间的这个经贸的关系。
那么美国退出 TPP 对中国来说会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于中美之间未来的贸易关系又会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说从目前来看呢，因为这个贸易协议其实并没有获得所有这些成员国的批准，就比如说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哈，所以就是说从目前的角度来，从经济上对美国其实并没有影响。当然，我们谈的是潜在的一个影响。那么反对这个协议，其实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对这个协议其实是有正反两面，就支持和反对这个不同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反对这个协议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协议只是有利于美国的跨国企业，那么会损害一般的美国工人的利益，导致就业机会流失等等。那么支持这个协议的人就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哈斯，他就发了一个推文，他认为就是说美国退出这个TPP 这个会减缓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减少这个导致美国工作的流失，还有就是削弱美国在亚洲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在推动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时候，他们推动国会来批准这个协议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不希望把这个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这个权利来交给中国，如果美国不主导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中国显然会很乐意来填补这个中空，把这个权利拱手让给中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我相信这个会就是从会加就是扩大中国在一个是制定贸易规则方面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同时也会加强美国在中国在亚洲这个 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就是对于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来讲，这个协议目前当然还比较难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推动一个区域性的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协议是不包括美国的。所以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会采取正在考虑一系列的这个可能对中国的一些贸易的举措，比如说对中国就是考虑和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征收高额的关税，如果不重新谈判的话，所以就是说我相信退出这个协议也很难讲，也可能会对中国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可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说也许川普会考虑跟中国签署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目前之间美中之间是在谈判一个叫BIT， 就是双边的投资协定，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方面还不是太明朗，就是究竟会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啊。那么李亚，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川普未来很有可能会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进行重新的谈判，
对，
那么如果一旦进行重新谈判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我们就是说现在来看哈，这个是北美1996年这个克林顿总统任内，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所签署这个协定，实际上是美国贸易的一个主要的推动者。那么如果就是退出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它的影响我觉得无疑是多方面的。我看到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呢，他就有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就是完全退出这个协定会导致美国这个南部很多哈，就是跟供应链有关的这些企业会陷入混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美国这个制造业的很多产品的一些投入，实际上60%是来自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进口的产品。那么你退出这些协定无疑会使这个给美国这个制造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尤其是那个些靠近边界的那些的美国的州。同时其实这个协议当然会也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墨西哥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出口。所以这个经济学人杂志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退出这个协定导致墨西哥陷入经济衰退的话，那么直接导致一个后果很可能就是说大量的墨西哥人会试图进入到美国的边界，那么这就意味着也许川普总统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一个在边界建立更大的一个墙来阻止这部分人进入美国。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经济学人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说这个退出这个协定会导致美国的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上涨。
我们知道美国制定的这种贸易协定不仅仅会影响到墨西哥，还会影响到英国。那么川普总统这一周要和英国的首相特里莎梅会见的要点也会在贸易问题上，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啊，这个话题只能留到下期再谈。谢谢莉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强调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日本和韩国正在准备就贸易和国防分摊成本问题进行紧张的谈判。在星期五的就职演说中，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制定保护主义政策，结束自由贸易。他曾经说，自由贸易政策是造成美国经济下滑、外国产品兴起的原因。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总统如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将是其就职后的几周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英国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的硬退出的方式离开欧盟，但是英国政府将会发现要在减少移民与争取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实现平衡并不容易。马云在达沃斯论坛上为美国经济问诊把脉，媒体观察为你解析马云是良医还是庸医。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命令，让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早上会见了数位大型美国制造业公司的高管，当天下午会见了许多工会领袖。在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他誓言要为被遗忘的美国人办事儿。媒体人士表示，他的就职演说听上去就像他去年的竞选演讲。
在川普总统宣誓就职前的几周里，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阻止中国的行动，将是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一个领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当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驻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英国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硬退出的方式离开欧盟，可能包括离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单一市场。英国退出欧盟的有关谈判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英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但是英国政府将会发现，要满足选民的要求，也就是做好减少移民与争取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英国，能够与印度、中国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森上周访问了印度的几个城市，希望能够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把路铺好。
我们或许要离开欧盟，我们或许要重新把我们的边界控制起来，但是我的印度朋友，我要告诉你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收起吊桥了。
但是批评人士说，英国就是要收起吊桥了，即使他在要求印度开始贸易谈判。教育是英国的一个主要产品，但是英国境内的印度学生迅速减少，5年中减少了一半。印度抱怨英国收紧了签证的发放。
英国往国外销售，却不从国外购买，交通不应该是单向的，在允许移民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政策。
要让投票选择离开欧盟的英国人接受这些东西很不容易，他们指望减少移民。英国希望有些灵活性。印度的部长们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有意讨论达成自贸协定。
我们肯定会与他们接触，讨论达成自贸协议。
达塔尼说， 但是双边正式谈判要等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才能开始。即使到了那时，这样的谈判要达成协定，可能需要好几年。
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谈判进行了七八年了，许多领域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要求都是英国自己提出来的。
英国表示，退欧的时候，他会着眼与英联邦国家，与他们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按计划，英联邦首脑会议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伦敦召开。
这对英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他应当向英联邦其他成员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个主要成员。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虽然野心勃勃，但他要在离开欧盟之后迅速达成一些贸易协议，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伦敦也担心，离开欧盟之日，英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断崖。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报道。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耶路撒冷的那个会议上，向美国和新总统川普做出了友好的姿态。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通了电话。内塔尼亚胡说，川普邀请他下个月到华盛顿会晤。白宫证实了这次会晤将于二月初举行，并且表示川普总统强调了两国在情报与安全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
这个星期是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继续进行重要的内阁人选的确认听证。接下来请记者安华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安华。
好，林森。针对国务卿的提名人蒂勒森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提名人蓬佩奥的投票都是在呢星期一进行。参议员麦凯恩支持蒂勒森的提名。蒂勒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曾经让麦凯恩等人呢产生过动摇。麦凯恩现在表示，在有疑虑的时候应该对新总统往好处想。川普总统表示有信心他的团队会各就各位。那么现年52岁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后来又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从政之前当过兵，做过生意，早年的阅历十分的丰富。2010年，蓬佩奥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担任议员期间，蓬佩奥同时供职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班加西事件特别委员会，曾就班加西事件对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是大加批判。蓬佩奥尤其反对伊朗核协议，除了反对关闭呢关塔纳摩监狱，支持大规模监控项目之外，蓬佩奥更已发布反穆斯林的言论，备受争议，认为对恐怖袭击的沉默等同于串通合谋。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休斯顿的医生星期一表示，前总统乔治 H.W. 布什的健康状况正在改善，他已经离开了特护病房。老布什上周因肺炎住进了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这家医院。92岁的老布什还需要使用帮助呼吸的药物和抗生素。另外，老布什91岁的夫人芭芭拉·布什也在同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病毒性的支气管炎。他星期一已经出院。老布什夫妇结婚呢，已经有72年了。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宣誓就职。在此之前，曾和川普讨论过美国经济，并承诺要给美国制造百万就业机会的中国亿万富商马云，在瑞士达沃斯为美国的经济开方把脉。他说，美国之所以衰落是自己造成的。过去30年打了13场战争，浪费了14万亿美元。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有19万亿美元化为乌有。马云还表示，这些钱应该用来投资基建，帮助民众和开发中西部。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马云到底是良医还是庸医呢？也欢迎海涛再次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常。
海涛，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马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这样的一番言论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川普这个宣誓就职总统这个前几天呢，在瑞士的达沃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论坛会议。那么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去了，马云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人物他也去了。那么美国的媒体 CNBC 就在当时专访了这个马云，谈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那么马云就是在这次专访当中他提到的，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两个他那两个主要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他们乱打仗，还有就是说那一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 使这个美国那个元气大伤，这就是马云的基本上的两个出发点。
嗯，那么这是他问诊的部分啊，那么他到底为美国的经济开出怎样的药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说是啊，你30年来美国打了13场战争，这13场战争花了美国多少钱呢？14万亿美元。14万亿美元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201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它的 GDP 是17.8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差不多，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有70%-80%就用了打了这13次战争。当然，这17.87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全世界的经济的1/5。那么马云就认为，你花了这么多钱去乱打仗，不如把这笔钱来用于这个。干投资啦，什么是搞教育啦，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就是反正就是搞基建了。那么第二点就是他说的是这个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是损失了19.87亿万美元，那么这个就超过了美国2015年的那个国民生产总值，说这笔钱就是丢的更不值得。如果把这笔钱拿来，再加上13次战争的钱，那对美国的经济是绝对一个利好的消息，绝对一个促进消息。美国这方面是不行了，你们应该就是把这些钱不要乱花了，然后投资了其他方面来。那么这些方面，这是马云主要的这个给美国的经济这个开的方把的脉。
那你怎么看待马云的这种观点？你认为是有道理吗？还是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但是马云一说出来之后呢，上个星期三这么一说出来，很多网友就评论，他说你算这个美国这个经济账啊，战争账你尤其不能算是光算是经济账，因为你算经济账只算了开支，没有算这个收入。另外呢，他这个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你不能只算这个战争账，你要算那个政治经济学，你要算那个政治账，然后你才能算这个经济账。你如果政治经济学不算这个政治账，你就不能算这个经济账。就是说，如果美国要不当这个世界警察，不处理这世界上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你中国也不可能利用这段时期来迅速的发展壮大，在经济上这个崛起起来。
韩涛，另外我们知道马云在川普上任之前就跟他打过交道啊，
是。
那么马云是如何评价川普政府的？
马云在这次接受美国 CNBC 这个专访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川普先生是一个开明人士，你们要多给他点时间，他正在这个努力的听大家的意见，这是他对这个川普的评价。他因为和川普在1月9号两个人在纽约见了一次面，所以那次见面会谈得很好，所以川普也好，马云也好，都对双方都对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好，谢谢。
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有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的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给美国造成了惊人的损失，那么全球变暖是否是科学事实？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稍后邀请嘉宾进行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签署的第一项行政命令，针对的是奥巴马的健保法案。 前总统奥巴马的另一项重要的遗产就是其气候变化政策。由于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和环保署长普鲁特两人都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环保和气象变化业界人士担心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很可能会再度调整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那么全球变暖是否是科学事实？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主持人好。
这个全球变暖这个问题啊，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实？那么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在内的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美国一些重要的这个一些人物，包括就是即将上任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有这个环保署的署长，他们都是对这个有所质疑。那么到底这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实？那么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
因为有时候政客的话，我们对这种就是说科学的事实的认定，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听从科学家的意见。而且你从全球这么多科学家的那个基本一致的意见来看，全球的确是在变暖，因为根据那个现有的那个记录，是从18几几年以来就一直在监测全球所有的表面气候，就包括陆地的平均气温和那个海洋的平均气温，确实是在持续升高的。而且你看数据的话，就是说有史以来，就是从18几几年监测以来，有史以来16次全球平均气温的最高温都发生在新的世纪，就发生在就是21世纪，就基本上每年都是这个气温都是不断的升高。
而且好像我看到这个报告是美国国家叫海洋气候海洋大气管理局的有一个报告，
对，
2016年刚刚过去的2016年，就是你刚才你说的是1880年科学家开始来追踪记录气温以来，去年
又创新高，
是最高的气温最高的一年。
对。气候的这种气候的变化与那个极端天气之间是有那个比较相关的决定，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那个就是说极端的气候事件天气事件都和那个气候变化有关，但是包括美国也好，那个全球其他国家的那个科学家的做的那个研究也好，都证明了气候变化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强这个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的概率也好，发生的那个强度也好，包括它影响的范围和那个持续的强度，特别是有时候关系到它那个出现的时机。比如说往常的话，你可能说你不会预计会出现在某个月份会出现风暴，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就会加剧这种极端事件出现的那个频率和它的那个严重的影响程度。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包括那个就是说国家海洋大气那个署，包括那个联邦那个紧急事务管理署，他们的那都不断的在收集数据，确实在证明就是说近几年来即使在美国本身，这个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也在加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在加剧。
这个极端天气对这个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年，中国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这种极端天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对、
就是、啊，比如说雾霾啊，什么最近这些年的这些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这样？
美国也是一样，包括你过去那个就是说发生的那个洪水事件，高概率降雨，然后包括众多的那个热带风暴，一次次来，而且每次强度都在有增大的那个趋势，所造成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你对于那种小的国家而言，它可能是比较致命的。你像孟加拉这种国家，一次大型的洪水就可能淹没它全国这个大部分的那个国土。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虽然情况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国家越大，你那个不同的地理条件下，那个你可以出现的那个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增加。所以你除了那个洪涝灾害，还有那个极端的那个高温天气，也会对你的那个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既然像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极端事件、极端气候事件这样不断的发生，那么在美国也实际上引发了就是说公众的这样的关注，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会质疑，就是说这个和这个气候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思维的影响，因为大家总是觉得天气也好，那个气候也好，终归都是那个老天在作怪，你人是不是人力很难达到，或者对它造成影响。但其实经过科学家长期的跟踪发现，就是说人类的行为确实在对这气候变化有造成了那个直接的影响，而同时又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气候变化的那个增加又刚才像我们说的又增加了那个极端天气事件的那个发生的频率和那个强度。至于说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选择去忽视，很多情况下是出于那个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因为作为这样的政客，他们是受到一般和那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应对气候变化的话，必须要去做一些清洁能源的方面的努力啊，相对来说你要去削减那个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那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那个就是说这些利益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去那个要更多的去争取那个就是决策者，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走这么快，就是在消退传统的化石能源方面啊，应当暂缓进行，而不是要一下子消除，或者是就是说这中间有很强大的那个传统的那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然后就在穷，然后在因为美国这种竞选政治的话，你有这么强大的利益在后面支撑，自然而然作为那个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言，无论是那个就是说这种竞选代表也好，包括即将上任的总统或者是其他政治人物也好，他们在做出他们的那个政策的倾向，或者是政治直接的政治政策的那个制定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这方面的那个利益的影响，而做出一些就是说实际上不是特别有利于尽快应对气候变化，而是相反而仅仅是来为了迎合那个传统的那个化石能源方面的那个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那个利益。
根据我知道你所任职的这个世界观察研究所，包括您本人，就是非常关注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方面的，对和这个极端天气这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愈演愈烈，会就是越来会更加严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在应对这种情况是否做好了准备？
我们以数据说话，就是说根据那个国家海洋与气候署的那个统计，就是说2016年所造成的损失是530多亿，它其实比2015年所造成的损失，2015年损失只有200多亿，所以说就是你单单一年之间你这个损失就翻了翻，将来的话那个随着那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说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在发生了，而且在近期之内不可能变缓，因为你即使说全球所有的国家从今天开始就不排放所有的温室气体了，你已经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还会再持续起作用，还会推动这全球的气温继续升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多是一种气候适应性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应对将来的那个气候升温会造成影响，包括海平面的那个提高，包括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和强度越来越增大。所以说，但我觉得美国还是有那个，就是说，很多机会去应对这种措施，而且你应对的越早，造成的损失越少。包括那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他们也做过研究，就是说你早期做好的那个投入$1所做的准备，在将来一旦灾害发生，可以为你节省$4，这个投入产出的比例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说你去做这么多应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其实是能提升你的 GDP 的。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要提升美国经济，这其实也是可以追求的一个方面，就可以给振兴美国经济，可以为 GDP 添砖加瓦，同时也能那个刺激你的民众的消费，也能增加你的工作机会。这其实是很有利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的候选人蒂勒森，还有这个环保署的署长普鲁特，他们是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环保或者气候变化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像刚才你说的样，是因为可能他们是当时他们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是他们处于是另外一种背景，是需要比如说他代表是一个工业美石油行业或者什么，是出于这样某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但是假如他们成为美国政府的国务卿和环保署长之后，你觉得他们实际上会不会就是他们的这些说法呢，是会态度或者说是会改变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记录来看那个就是说你竞选团队正式上任后你态度改变是有过往的经历的。但是从具体这两位先生而言，我们只能说 寄予希望，就是包括我们兄弟的那个其他一些相关的那个环境和气候团体的那也是抱有同样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只能是希望他们上来之后能够真正从全局从长远着眼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被以往的过往的那些传统的利益所左右，那更多的是要看美国人民的真正长远的利益是什么，而且你要越尽快行动，就是说你这个长远的最大化的利益才能更能得到保障，我们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一点。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海滨，就是我看到这个中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说不能依靠美国和欧盟了，现在靠不住了，说中国能否在这一个领域接手成为这方面的领头羊。
应当说这是中国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欧盟这个内部分化比较严重，那个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在承担责任方面有不一样的那个看法，然后美国这个新的那个白宫又是这样的一种对气候变化不做消极的态度，中国可以说可以起到领头羊作用，但是中国本身又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一些决策方面的那个就是说思路啊，包括在对外援助和帮助其他国家方面，因为没有做一种很系统化的那个规划。我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这个机会，毕竟这个东西全球应对这种气候变化需要一个领头羊，需要一个鼓舞的力量，如果中国能够承担起这个责任，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希望他做好这个准备，也做好相关的系统的研究。
好的，谢谢海滨。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啊，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让很多的政治专家和选民都大跌眼镜。川普的当选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该如何透过川普所带来的这场政治地震来解读美国政治以及美国社会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将通过一个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川普现象。
I hope that he will be a successful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I know how disappointed.
Nearly 80,000 vote lead. Donald Trump will carry Arizona.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electoral map right now. You see Donald Trump? He has 268 electoral votes.
你还醒着，你没有在做噩梦，而且你没有死，你没有下地狱。现在这就是你的人生，这是我们的大选，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这是真的。
他是他们在等待的人肉燃烧弹。
2016年11月9号凌晨3点，千千万万守候在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发现，纽约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将是他们的下一届总统。
我刚刚接到了克林顿国务卿打来的电话。他祝贺我们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的胜利。我祝贺他和他的家人打了一场十分拼搏的选战。他非常努力。
川普过去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竞选，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是怎么赢的？是谁将他选入了白宫？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地图的变化。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美国中西部的大湖工业区的几个州，包括伊利诺伊、俄亥俄、纽约、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密西根，被称为民主党的蓝色长城。在六个州里面，民主党只要保住四个就能入主白宫，而其中包括芝加哥的伊利诺伊与包括纽约市的纽约，大量少数族裔是民主党的票仓，所以两党真正需要竞争的是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辛、密西根四个州。
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小时呢，这个福克斯新闻已经播报了，就是川普已经拿下了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乔治亚州还有犹他州。那我们知道现在呢，根据福克斯新闻，川普是以 254票领先克林顿的209票。那么呢，川普就是再有16张的选举人票，他就会赢得总统这次的这个总统宝座。那么在场的人当然是非常的兴奋，我已经看到有人互相拥抱，已经有人说我们要赢了，然后呢还有人就是高喊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总统。那么这次呢，我看到就是连福克斯新闻的这个主持人，他们平常是挺像保守派的，他们都表现出这个非常惊讶，川普有如此好的成绩的这种感觉。
宾夕法尼亚州投给了川普。
我们不是打破了蓝色长城，而是将它打得粉碎。
这一带的工业区，也就是所谓铁锈带的蓝领工人，曾经是民主党的基本力量，这次却大规模地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川普。为什么美国的蓝领工人要将选票投给一位亿万富翁？川普用什么来打动了美国的工人？在这个系列节目里，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川普现象。
调查显示，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58%的白人选票投给了唐纳德·川普，只有37%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而88%的黑人支持克林顿，川普只得到了8%。妇女选票54%给了克林顿，42%给了川普。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是研究社会变迁的权威。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分崩离析》中，探讨了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出现的深刻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在选举前对莫瑞博士进行了深入的专访。在第一部分里，莫瑞谈到美国社会这些年来出现的严重的文化隔阂，大批的男性失去工作，传统的婚姻形式破裂，导致了美国社会底层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相当根本性的改变。
Dr. Murr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our interview.
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我长期以来都在阅读您写的书。您在2010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美国白人状况50年来的恶化》，书中对这次2016年的选举做出了预测。我们看到，美国劳工阶层在揭竿而起，他们很多人都投票支持川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书中谈到了文化隔阂，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个国家面临的政治隔阂？
You talk about culture divide.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e political divide of this country?
Well, let's stick with cultural divide because I think the cultural divide is crucial.
让我们先谈文化隔阂，因为我认为文化隔阂很重要。我所说的文化隔阂是美国过去50年中产生的阶级，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社会阶层不同，这一直是美国的骄傲，因为美国没有阶级。我们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但在个人尊严和人类价值方面，我们一律平等。美国的上层人物也试图遵循这个传统，他们会说，嘿，我就是大众中的一员，我在农村长大，父亲是工厂工人，现在我成功了，但与普通的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一个群体，我称其为新的上流阶层，他们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上好的学校，有时是顶尖学府，他们挣很多的钱，即使不挣很多钱，也与品味与嗜好相近的人为邻，那种品味和嗜好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现如今美国的劳工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如果你是男人，你会上班，或者正在找工作，因为就业绝对重要。现在的白人劳工阶层，有很多男人没有工作，也不去找工作，他们靠女朋友生活，靠残疾救济过活。此类文化隔阂过去没有出现过。
The cultural divisions were, you mentioned your book and all the.
您在书中提到了文化隔阂，很多工薪阶层的男子甚至结不起婚。您的一位同事前些时候就男子无业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 很令人震惊。所以当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认为这会对无业男人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或社会影响？
To the guys who are in that position.
Men who are not working don't do very well. And by that I'm not talking economic.
无业男子一般混得不好。我这里不是谈论经济收入，而是涉及精神和心理层面，因为有男子必须工作的传统，有男人必须养家的传统，这种意识很深，甚至深植在我们的基因里。所以当有男子没有结婚，不养家也不工作，吸毒问题就比其他人严重，也会酗酒，他们总是触犯法律。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婚姻使男人开化，我认为很有道理，就业与责任也会使男人开化，男人不开化举止就不良。所以美国一个社会群体现在很令人头痛，男子回避美国社会，这里也有女性的问题。
回避社会是不是指不去教堂或者不想履行公民义务？他们做什么？
Well, they play video games a lot. They spend a lot of time.
他们花很多时间打电子游戏，靠喝酒和毒品度日。他们在电视机前也坐了很久，就是这么简单。他们虚度人生毫无意义。而女子不工作就很不同，我是指没有正式的工作，不用上班。女人平时很忙，每天都忙，不仅要养孩子，还要参与当地学校的工作，参与教会的工作和各种慈善活动。女人的确很忙，这种状况美国与其他地区都有长期的传统。他们在积累社会资本，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却很努力。男人就没有这样的传统，男人的传统是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这就确立了男人的职责。
您是说这些男人丧失了自尊？
I think that men have lost both their dignity and their sense of.
我认为这些男人既丧失了自尊，又失去了目标感，他们十分消沉。想一想以下这种情况：上世纪60年代，如果你是男人，有份体面的工作，在工厂上班，养家糊口，你有3个孩子，供养他们成长，你在社区就很有地位，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你就是个不错的男人，会被承认。你也可以对自己说，要不是我，我的妻子孩子就会挨饿，就会流离失所，我在这个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想想今天，一个男人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可是还没有结婚，因为现如今很多人都不结婚，而女人却有工作，赚的也比男人要多。尽管这些男人也有工作，现如今有孩子的已婚男子不再具有优越感。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枯燥无味，你不喜欢，挣钱也不多，你无法让自己得到安慰，你无法再说我在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不可能没有我，这种话你说不出口，你无法再说你已经取得了任何意义上的成功。这就是过去50到60年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You can't really say you've been a success at much of anything. That's a huge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50, 60 years.
好，在下一节专访中，查尔斯·莫瑞将分析美国民众的愤怒与社会分层的变化，敬请收看。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1月24号是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但近日呢却接连传出多位中国维权律师在狱中遭受酷刑虐待的消息。被关押1年多的维权律师谢阳、李和平、王全章传出遭到各种酷刑虐待，而近日获保释放的律师李春富更被逼到了精神失常。这些律师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非人待遇？中国法治还有没有希望？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